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8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在美国从阿富汗撤离的最后几个钟头，一次无人机袭击并且没有歼灭袭击喀布尔国际机场的恐怖分子，反而杀死了多达10名平民，其中包括一名救援人员和7名的儿童。驻该地区的美军指挥官星期五作出这个承认。此前当地人和媒体报道说，地狱火导弹8月29号击中的目标从未构成任何威胁，这又引发了军事调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都为这次错误的袭击道歉。奥斯丁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代表国防部向遇难者的生还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他说他们深表歉意，他将会努力从这个可怕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虽然外界对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有效性仍然存在质疑，但是全球疫苗短缺正在提升中国的国际软实力。中国外交部本星期通过官方的新华社宣布，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已经向100多个国家提供了11亿剂的疫苗。观察家认为，疫苗作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了一个深化外国友谊的工具，亦都在中外纷争不断的大环境之下，被用于与美国这个主要竞争对手争夺海外的认可，从而在那些难以从其他地方获取疫苗的接受国提升北京的形象。分析人士杜允士说，中国疫苗能够起作用，虽然与西方国家生产疫苗相比，中国疫苗的有效性、效率和及时性可能没那么好，但虽然是这样，他们提供一定程度的免疫保护，这个总比是没有免疫要好。他说中国的疫苗外交似乎做得很好，这个对西方不利，因为这个给人的印象是西方在向外界提供对抗新冠病毒最有效的利器方面留了一手。他说中国将会获得一种愿意提供帮助的可靠伙伴的形象。另一方面，美国正在加快向全球分配更多疫苗的计划。今年6月，美国购买了5亿剂疫苗，由世卫组织支持的计划向中低收入国家分发。截至8月，美国政府已经向海外捐赠了 1.1 亿剂疫苗，但是这些并没有让批评人士满意。他们说西方国家正在为本国民众囤积疫苗。不过，在一些国家，中国的疫苗外交不足以消除已经存在的争端。印尼和菲律宾对中国在350万平方里南中国海的扩张表示不满。中国与这两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对立，中国以亚洲最强大的军力为支撑。分析认为，廉价的中国医疗物资和医疗捐助不会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可能会缓和今后会发生的争端。越南自从6月份开始接受中国疫苗，位于胡志明市商业咨询公司马泽的合伙人杰克远说，虽然越南6月开始大规模爆发新冠感染，但很多人仍然拒绝接种中国疫苗。加拿大环球邮报引述加拿大消息人士说，加拿大环球邮报引述加拿大消息人士星期五报道说，美国司法部正在与中国华为公司和他们的律师谈判一项的协议，这项协议将会允许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返回中国。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2018年12月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被捕，美国对她发出逮捕令，指控她在华为与伊朗有关的业务方面向汇丰银行提供了具有误导性的信息。与美国有引渡条例的加拿大应美方要求逮捕了孟晚舟。一则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如果孟晚舟承认有罪并且支付巨额的罚款，美国准备终止引渡要求以及针对她的刑事起诉程序。该报引述其中两名消息人士说，双方的会谈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几个星期。该报还说，在2020年底，美国司法部都曾经与华为讨论了一项控辩的协议。路透社引述了环球邮报的消息，并且报道说，华为和美国司法部暂时都没有回应自评的要求。孟晚舟一直坚持无罪，在对引渡要求进行抗辩期间，他获得保释，在自己位于温哥华的豪宅接受监视居住。有关引渡案件的司法听证在8月结束，裁决日期定在10月21号。前世界银行官员目前备受审视，一项调查发现，他们为了更加美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而曾经向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施压，改变了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的数据。世界银行说，鉴于这项调查，他们将会停止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这项调查是由威尔默克尔律师事务所进行。 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報告2018年和2020年版本的數據違規，以及可能涉及世界銀行人員的操守的事宜受到內部的質疑。威尔·默克尔的调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时任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的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本人以及时任行长金融的办公室向工作人员施加压力，要他们修改有关中国的数据，以支持中国在营商环境报告的排名。这些排名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很重要，因为这个可能影响他们吸引海外投资的能力。格奥尔基耶娃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赖斯星期五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正在审议总干事格奥尔基耶娃在世界银行担任在职期间所采取的行动，说道德操守委员会将向董事会报告。格奥尔基耶娃在一项声明当中反驳了调查报告得出的他为了讨好中国而向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施压的言论。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组织联合40多个美国和国际组织，呼吁在全球范围抵制希尔顿酒店，因为该组织说希尔顿计划在中国一座被推土机铲平的维吾尔人的清真寺，他的旧址上是建造酒店。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和其他伙伴组织星期四在华盛顿的首都希尔顿酒店外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次的抵制活动。总部位于维吉尼亚州麦克林的希尔顿一位发言人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公司的特许经营模式限制了希尔顿参与地产开发和管理，但他们可以确认在2019年一个独立的中国业主集团通过公开拍卖购买了一块空地，并且计划进行商业开发，包括一家酒店，希尔顿并没有参与选址。最多可能达到10000人的移民是挤迫在德州德尔里奥附近连接美国和墨西哥的一座大桥下的临时营地里面，它当中很多人是来自海地。据官员说，桥下的移民人数正在增多，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墨边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移民人数，他们试图是越境进入美国。据星期三公布的政府数据，今年8月有超过195000移民在墨西哥边境被捕。拜登政府指责特朗普要为移民潮激增负责，说特朗普减少了合法移民的途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9月10号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90分钟通话，白宫随后发布的简短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他们的利益交汇的领域，以及他们的利益、价值观和观点分歧的领域。拜登总统明确说，这个是美国为负责任感管理美中之间的竞争所作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确保美中之间的竞争不会陷入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美国正是试图在拜登政府认为必要的方向上面，在与中国的关系之中取得一些进展。这些是华盛顿智库德国马绍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如此解读拜登总统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讲的。他说包括建立一些危机沟通机制，拜登政府的一些官员称之为护栏，以防止竞争失控，并且在双方之间进行认真的对话。这是拜登总统上任7个月以来第二次同这位中国领导人通话。拜登总统上任之时，正值美中关系处于建交40多年来罕见的低潮之际。今年3月，两国最高外交官在阿拉斯加会晤，但双方面对媒体唇枪舌剑， 七月，副国务卿谢尔曼访华，试图建立防止双边关系继续下滑的护栏，但是接到的是中方要美国首先让步的两份清单。拜登政府对他们没办法同中国建立工作关系感到有点沮丧。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问题顾问内森莱文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认为拜登此时需要同习近平进行一些直接沟通，他们对过去的情况感到沮丧，他们看不到同较低层次的中国官员交谈在中国体制之中有影响力，只有习近平才能够真正做出决定。这次拜习通话究竟能否令到美方既竞争又合作、必要时对抗的对华政策在双边关系急剧下滑运作并且达成既定的目标呢？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拜登在同习近平通话之中曾经建议举行面对面峰会，但是习近平并没有对此作出反应。拜登否认习近平未作回应是拒绝他的建议。白宫表示，金融时报的报道未准确反映这次的通话，主要原因是新型冠状病毒。格雷尔说，自中国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习近平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国家，他相信政治局常委亦都没有人离开过中国。所谓面对面峰会应该不是指美中元首到对方国家访问，他非常怀疑拜登总统会去中国，因为此时比总统在第三国会面会更加容易。今年至少有两次美中元首可能举行面对面峰会的第三国的场合，下个月在意大利举行的 G20 和11月在苏格兰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格雷尔又说，他怀疑习近平会参加 G20， 他怀疑他会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部分是因为明年他们将会举办奥运会，而且明年较后时中国还要召开中共的20大。格雷尔认为，观察北京何时取消对政治局常委的旅行限制会很有趣。他又说，他认为这些是主要的障碍，虽然不可能不是唯一的障碍。习近平可能会觉得在这个特殊时刻和拜登总统举行首脑会晤风险大于好处。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习近平显然在这暗示双边关系的基调和气氛需要先有所改善。之前中国外长王毅亦都说过同样的话，就是美国需要先改善关系，然后才有可能继续合作。如果这些是美中两国领导人能够进行面对面峰会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为什么拜登政府以及总统本人希望两国关系至少在工作层面有所改善的行动并没有得到北京的积极的回应呢？白宫有关这次拜登习近平通话的新闻发布虽然简短，但是明确点名了美中两国在利益上面交会有分歧，而在价值观上面就只有分歧的现实，并且指出了美中竞争将会继续，但是需要管理以使到它不致陷入冲突。最近一位批评拜登总统对华战略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学者，被聘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政策规划团队的资深顾问。8月29号康奈尔大学政府学院副教授白杰希在推特上面写着说，好荣幸作为国务卿政策规划人员的资深顾问加入国务院。在6月，白杰希和同事佩平斯基在外交事务季刊上面发表呼吁，说华盛顿应该避免和北京的意识形态的竞争。文章对拜登总统将全球政治定义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生存抉择提出不同的看法。该文认为，将美中之间的竞争视为民主和专制制度之间的全球性的竞争期，危险大于好处。将美中竞争视为制度较量，夸大了中国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中国的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的而非普适性的。中国外交政策影响力的真正来源是交易性和胁迫性的，而非意识形态性的。文章得出结论说，一个对专制安全的世界并不妨碍亦都是一个对民主安全的世界，而为实现和中国的和平竞争，拜登政府需要更加务实的政策。文章作者之一的佩平斯基是康奈尔大学政府学院教授、东南亚项目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外交政策机构面临的风险就是认为中国有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专制主义的计划。他又说，这种观点是过于简单化，误解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本质。中国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是务实和交易性的，旨在实现中国的战略利益。 佩平斯基在书面回答记者问题的邮件之中说，美国应该注意不要混淆意识形态和利益，一个单一的错误就是将美国的担忧投射到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行为上面。他说，美国过去三十年支持全世界民主的政策，并不意味着他的竞争对手中国必然是支持专制主义的。认真对待中国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仔细分析中国的战略利益和优先的事项，以及第三国伙伴在实现这些目标之中的作用，无论他的政治制度是民主抑或是专制的。在他和白杰希的文章之中，例举了北京在同美国的盟友菲律宾、传统反共的马来西亚采取了政治自由化、同美国有更多接触的缅甸，以及对美国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印度尼西亚打交道的时候，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超过了北京同他合作伙伴以及竞争对手可能拥有的任何意识形态的共同点。在意识形态方面，同中国的竞争忽略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真正来源，就是他的经济和不断增长的技术的实力。现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资深顾问的白杰希在两年前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美中在进行意识形态的竞争的辩论会上面这样讲的。而白杰希承认美中竞争之中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因素，但是他认为那些不是一场新的冷战，而是一种正是出现的安全困境。北京的目的是寻求对他更加安全的国际环境，这些虽然是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一种威胁，但是仍然是他出于防御努力的一种结果。因此白杰希认为美国需要同中国合作，通过谈判就双方的底线在哪个地方达成共识。当然如果中国一心想破坏民主或者大肆传播专制主义，压制才可能是合适的措施。在八月，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的问题顾问莱文在外交政策撰文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竞争不可避免，无论愿意与否，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文章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支持人权和自由民主治理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中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为它继续生存的致命威胁。习近平早就警告全党，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事关中共的生死存亡，西方自由主义以及它关于人权和民主规范的思想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促进人权和民主就是推进这种的意识形态。莱文写着说，鉴于美国极不可能放弃推动民主优越性和人权的普世性，鉴于中共认为自己陷入了和西方意识形态的较量之中，意识形态竞争将会成为更广泛的美中战略竞赛不可避免的组成的部分，无论啲人对这个事实欢迎与否。莱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的文章并不是讨论是否应该提倡自由民主，是否应该反对专制主义，而只是在这里说美中意识形态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莱文又说，他的观点的主要就是他们有可能避免和中国的意识形态竞争，但前提是他们停止广泛宣传人权，而他认为他们不会这样做，因为美国就是民主共和两党都致力于将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是莱文同时认为应该在更广泛的战略框架内管理意识形态冲突这个因素，以建立围绕美中战略竞争的护栏，而从而防止公开冲突。莱文在他的文章之中又表示，这些可能意味着明确避免将中国政权更替作为美国政策的战略目标，这些可能意味着谨慎平衡美国对中国的人权的批评，从延迟转化为制裁和其他惩罚措施的程度，或任何可能成为更加有成效对话的其他政策的选择。拜登总统在三月底的首场记者会上面强调，世界如今面临民主与专制的较量，而美国必须证明民主是它的作用。他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骨子里并无一啲民主，是那种认为专制是未来的潮流，民主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面没办法发挥作用的人之一。格雷说，他认为专制和民主对决是否是一个正确的框架可以商榷的。他又对美国之音说，原因很多，不单止因为他强调了和中国的意识形态的竞争，而且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世界上不是真正民主国家的伙伴。坦率地说，美国有很多这样的伙伴，但是格雷认为既然是总统提出的， 这个框架应该会继续下去，而同时格莱尔又认为拜登政府的意识形态要比前任政府少得多。一般认为拜登政府全面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对抗政策，但是格莱尔观察到了其中的不同，他说拜登并没有继续针对中国共产党并且将他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的政策，但他亦都没有呼应他们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听到的鼓励中国人民促使中国发生变化的呼吁。格莱尔认为美中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的竞争的因素，这些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有非常不同的政治制度，美国有非常不同的规范。他又指出习近平从2018年开始就表示中国要引领全球治理的改革，他认为这些确实使到他们不可避免地面临更大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因为美国和美国的盟友认为正确的治理规范和中国用来指导他认为善治的规范是非常之不同的，而且这种竞争正在进行之中。大家可以看看新冠大流行，中国应对这场危机的方式非常之不同，而且在某些方面很成功，但他并认为这些意味着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都想采用中国的方式或者专制的方式来到应对流行病。格莱尔又补充说，无论他们在这里谈论 COVID-19 或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中国实际上都在强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差异，并且以非常负面的方式描绘美国，中国正是将美国描绘成一个衰落的国家，而中国正是崛起。他认为这些很可能引起了美国的负面的反应，但是格莱尔同时认为美中竞争是全方位的，很多领域的竞争比意识形态更加重要，美国应该努力防止意识形态成为竞争的主导的部分。他认为这些不会有帮助，但是他确实认为他们必须认识到他的存在，并且希望他又是可以管理的。长期致力于改善中国人权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黎安友不赞成用意识形态竞争来形容美国捍卫自由主义价值的努力。他说美国应该在涉及实力的所有的领域，就是包括军事、技术、经济和中国竞争，也都包括软实力。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际人权的规范，美国应该大力维护这些原则，将它作为对华战略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就是软实力是作为美国数十年来努力建设一个尊重人民权利的更美好世界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黎安友在回答记者提问的电邮之中这样写着的。黎安友又指出，他并不认为这些是在这里和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这些只是一个坚持美国所相信的原则的问题。黎安友在和前驻华大使洛德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合写的一份关于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备忘录之中写着说，一些人担心拜登政府所采取的强硬对华人权政策将会提及和中国在气候变化以及全球公共卫生等其他关键问题上面的合作。他们不是这样认为，他相信无论是在人权问题上面有没有摩擦，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问题上面，中国都将会根据自身利益追求自己的目标。三位作者都认为倡导人权是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强项，中国的弱项，是美国和盟国意见最为一致的领域。美国的亚洲政策被公众视为民主亦或是专制，最终将会成为最成功政府形成的根本价值观的冲突。倡导人权亦都为中国国内的自由派和改革派提供了道义上面的支持，因此他们建议拜登政府必须在公共外交和联合国相关环境之中持续不断地指出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份备忘录是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的21世纪中国中心创建的工作组刚发布的2021年报告《中国的新方向：美国政策的挑战与机遇》之中的一部分。该报告又认为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正是处于比改革开放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动荡的状态，中国的内外政策已经变得对内更为专制，对外更对抗，并且伴随着更多变化的来临。美国和其他国家需要通过不断的调整对华战略来到加以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兵纽约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南庵星期四呼吁台湾建立一个强大的威慑，以应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威胁，并且说不对称威慑是台湾的真实而且迫切的需求。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就强调，面对中国持续加大的压力，蔡英文总统已经表明，台湾唯一选项就是让自己更加强大，更加坚定保卫自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 AIT 执行理事南庵星期四就是9月16号通过视讯在台湾愿景基金会和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 共同举办的台海两岸关系研讨会上面作出了上述的呼吁。他说中国在香港的作为已经使到他的一国两制遭受到几乎所有台湾人民的拒绝，因为他会摧毁台湾的民主，亦都因为北京只能够完全依赖胁迫手段，例如假信息、恶意网络攻击、挤压台湾国际空间，以及直接军事恫吓，强迫不愿意受他控制的台湾走向统一。正如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肯贝尔所说，北京单方面改变台湾地位会是灾难性的，美国要确保印太地区和平的以维系，因此亦都更加愿意公开点名中国的恶意的行为。南庵表示，中国人民共和国试图在国际上面孤立台湾的作为越来越挑衅，但是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亦都在增加。他说他们见到支持台湾的国家越来越多，亦都越来越多元，很多欧洲国家议会都通过支持台湾的决议案，这些反映出支持台湾在全球舞台参与的民意正是日益增加。南庵亦都提到，瑞士议会才通过一个支持和台湾深化关系的决议案，立陶宛在同意台湾设代表处之后遭受到中国施压要求改变决定，但是欧盟轮值主席斯洛文尼亚总理呼吁欧盟领导人和立陶宛站在一起，不要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他说大多数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版本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那些并不妨碍和台湾的建设性的合作。虽然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和势头增加，但南庵在演讲之中亦都呼吁台湾尽快建立一个不对称的威慑能力，并且强调这个威慑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他说在地区以及全球盟友和伙伴日益顶回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之际，重要的是台湾持续致力于只有他自己能够做的改变。台湾必须建立一个尽可能强大的威慑，而且越快越好。台湾需要真正的不对称能力以及一个强大的后备部队。不对称意味着那些更有移动性、存活力和致命性的系统，这是一个真实而且迫切的需要。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亦都在研讨会上面发表讲话，他说中共对内集权专制的治理、对外扩张具有政治目的的地缘影响力，以及不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都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疑虑以及严重的关切。蔡英文已经讲过，台湾唯一的选项就是令到自己更加强大、更团结、更坚定保卫自己。台湾会继续和美国以及其他友好国家深化合作，促进各方关注台海的和平稳定发展，维护印太地区既有的民主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针对立陶宛和台湾发展关系遭到中国报复并召回大使这件事，欧盟轮值主席斯洛文尼亚总理杨沙星期一指下欧盟领导人说，中国因为涉及台湾的争议而召回驻立陶宛大使的决定应受谴责，并且说这些将会损害欧盟和中国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对此表示，立陶宛涉台问题责任完全在立方。他还敦促斯洛文尼亚和欧盟在涉台问题上面采取正确客观的立场，不要借题发挥。同时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四亦都是一度在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官邸的商帐员，接待来访的立陶宛经济创新部部长奥斯林阿尔莫奈特，双方星期四都在社交媒体上面贴出照片和贴文，表示两人讨论了立陶宛和台湾的经济合作的机会，包括一个台湾贸易投资代表团10月对维尔纽斯的访问。台湾驻美代表处的推文说，萧美琴重申台湾对立陶宛扩大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强烈兴趣。阿尔莫奈特的推文就表示，两个人讨论了台湾和立陶宛的关系，他亦都等不及这个贸易投资代表团的访问。阿尔莫奈特仲称萧美琴是台湾驻美大使。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神科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自民党总裁候选人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在9月13日上午在国会举行的记者会上宣称，如果出任首相，将会在内阁新设处理人权问题的首相辅助官。一枚时事通讯报道，岸田文雄指出，中国的威权主义正在蔓延，围绕台湾稳定与香港、新疆的人权的相关的问题，日本将维护民主主义、法制、人权等普世价值。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日本政界人士近年来是日益关注国内对中国的舆论变化，重要的执政党总裁选举当然是候选人表态的重头戏。
もともと中国で広がって世界にさらに広が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し、あと最近戦狼外交って言われますけれども、
阿古智子说冠状病毒的起源、香港、新疆的人权被镇压迫害、战狼外交等作为已经使到中国形象是一再恶化，与中国友好的政策并不受民众支持。对支持政界的产业界来讲，思考企业与人权之间的关联性的这种倾向都是逐渐普及。消费者和投资者评估企业对人权的重视度的眼光亦都越来越敏锐，对于歧视外国人的行为，社会上的批判声浪越来越高，而且随着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举办，大幅提升日本人对残疾人士等少数族群的重视，亦就是对人权议题的重视大幅提升，自然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采取越发严厉批判的态度。阿古智子说，民主国家当中的政界人士需要民众支持，社会对中国践踏人权的恶行的反感一定会左右参选人的政见。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反感是让外交政策相对温和的岸田转向更加鹰派立场的原因。日本东洋学院大学现代经营学部教授英田纯认为，岸田文雄这次的发言与他所属的派系的属性是有密切的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说，其实岸田文雄最近发表的外交政策反映出他的派系成员以及与派系关系密切者的意见，并非岸田一个人的想法。以他观察，岸田提出新设一名负责人权事务的首相辅助官，这个想法很可能跟他派系当中的一名成员前防卫大臣中谷元的意见有关。中谷元是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日方代表，当中国开始削弱香港自由的时候，这个主要由西方国家议员组成的联盟适时地表达了忧虑，这个应该是岸田的对中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英田纯教授指出，岸田文雄和中谷元同属于称为宏池会的政治派系，虽然以往与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最大派系清和会是不同的路线，但是正是宏池会这种的稳健夹派较能够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他认为很可能是中国近年来对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压制刺激了宏池会在价值观倾向的复苏与思考，才会转向对中国专制政权强硬的态度。英田纯教授说，日本政界与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变得相当强硬，可能部分是源自于2010年开始发生的反日示威活动有关，自此之后让日本的执政者是逐渐了解价值观所反映的作为的差异。他说2007年第一次上任的前首相安倍晋三选择了中国是首次的访问国，但是2012年重新掌权之后，他对中国就显得非常谨慎，由他提出的亚洲民主安全之传可见一斑。到现在为止，自由开放的印太亦都是这个防卫概念的延续。在先进国家当中，日本是受到中国专制强权威胁最前线的国家，其次是美国，跟住先至係西歐國家，所以並唔係日本對中態度最近先至開始變化，其實以前都係唔好，只係而家歐美國家漸漸理解中國嘅專制強權背後嘅價值觀。英田纯教授认为，在各国的人民当中，日本人对中国的评价最严格，过去十年的对中政策已经反映了这个事实。就对中关系来讲，日本过去十年的价值观和政策是一致的，只是因为情势的紧张程度有执行上的程度差异。 英田純教授說，自從明治時代以來，日本經歷了邁向西歐和邁向亞洲的兩次的浪潮。日本外交的主流是西化潮流，從二戰前後幾年的吉田茂政權開始，這個亦已經成為一種的趨勢。不過日本輿論當中亦都有亞洲化的趨勢，以一種與政府主流趨勢保持相反的方式持續發展下去。他說，維護人權的理念畢竟是西化思維的典範，因此只要強調這一點，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只是嚴厲的。40年來日本的對中政策體現了暫時各自人權、經濟利益優先的邏輯，他不確定未來這樣的路線是否行得通。在他看來，這種邏輯延續下去的空間似乎越來越小。日本已經是國際社會當中的重要成員，因此日本的對中關係不能夠獨立觀察，而應該發展為與美國和西歐國家協調的角色。那十年來對中國專制政權所造成的威脅，由客觀防衛發展至人權等的價值觀的批評都是很自然。英田純教授說，特別是2012年代以來，日本的外交政策路線定位於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的大框架。他說，這個概念尋求的是西方世界國家的聯盟，即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西歐等適用此概念的國家的組織，具體政策是形成一個具有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共同價值觀的國家的聯盟。組成目的並非要圍堵中國，而只是將中國視為一個價值觀不同的國家。英田純教授表示，價值觀的差異可以很容易地從日本與歐美的對中與對台態度差異看出來。他指出，每當日本有支持台灣提升國際地位的表現，歐美國家就紛紛正面響應，這個反映了台灣已經被納入所謂的西方世界國家。從各種國際政治的指標來看，中國和台灣在自由度的表現上完全是兩個不同的狀況，因此日本特別擔心台灣的自由民主被中國威脅的時候，日本是下一個受害者。日本目前的外交政策總體上反映了這種的氣氛。有關應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實際的成果，亞古智子教授認為，目前日本的情形是強差人意。他說，日本成立了針對中國在香港、新疆等地侵犯人權問題的超黨派議員聯盟，與岸田同派系的前防衛大臣中谷元是領導者之一，但是效果不彰。
もちろん中国の脅威というか、その台頭する中国を前にですね、危機感を持っている。
他說，這個聯盟的目標是通過日本版的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來到對海外侵犯人權行為進行制裁。另外，國會關於人權問題的決議首當其衝指向中國，但是國會的決議並沒有取得成果，因為日本還在考慮與中國的經濟交流，造成目前日本在涉中人權問題上的反應大幅落後於國際。美國在2016年通過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授權美國政府對外國違反人權和顯著腐敗人士實施例如禁止入境、凍結並且禁止官員在美國的財產交易等制裁措施，隨後包括加拿大、法國、瑞典、歐盟等27國亦都是陸續制定了類似的法案。對於侵害人權者建構起全球制裁的機制，是在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之後，落實世界人權保障最有效的方式。亞古智子教授認為，其實從經濟安全的角度來看，防止技術外流和控制出口非常重要，但日本各級政府機構之間的連結與合作並不理想，到現在未有規劃出具體的政策。他說，在世界局勢越發緊張的情況下，日本亦都應該是具體思考政治庇護和接受難民的問題，並且作出國際的貢獻。但是現實是，日本政府的難民政策非常保守，所以一直未能夠講述他們的立場。他指出，雖然政界已經充分意識到中國人權議題的重要性，亦都有很多相關的發言，但是實際達成的效益實在是很有限，因為日本社會一向講究維持穩定，所以很難因此反映到選票上面，是造成政治家的說辭與是行動是有所落差的原因。
海外での人権侵害に関して、調査をしたり、あるいは制裁を科したりできる。
亞古智子教授說，可以肯定的是，面對中國崛起，具有危機感的人越來越多，很多人在各種平台上討論與呼籲日本應該拿出適合日本國情的獨特的政策，對於人權議題的政策就是很重要的一環。 随着日本人口不可避免感系日益减少，喺国际社会当中嘅相对经济实力一定会减弱。而家系认真考虑日本应该系针对边几个领域集中资源发挥优势嘅时候啦。应对中国人权问题呢一个彰显共同价值观嘅领域，应该尽快规划与落实，让人权相关嘅职位或者组织系超越象征意义，有啲实际嘅作为。他表示，隨著美中衝突越演越烈，日本的立場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日美安全是民主國家應對中國威脅的重要的關鍵。在考慮民主的理想形式的時候，日本需要確定自己在中國人權問題上扮演的角色與目的，再制定政策並且落實執行。美國之音地區記者幸寧在台北報導。英国政府宣布原国际贸易大臣卓惠斯接任外相，他过往曾经发表针对中国的言论。卓惠斯上任之际，中英关系正在新的低点，英国亦都与美国和澳洲组成新军事同盟，新外相在未来的工作将会备受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政府新一轮内阁改组之后，原本担任国际贸易大臣的卓惠斯接任外相，他被形容为立场对中国较强硬，有学者就说他的言论和普遍英国官员没什么大分别，而他或者会继续专注贸易。亦都有政界人士说，如果他坚持强硬路线，中英之间所谓的黄金时代将会正式终结。卓惠斯在今年几次公开发言入面曾经呼吁世界各国对中国强硬，又说世界贸易组织应该拒绝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他亦都曾经批评中国政府的新疆人权问题，指英国有责任确保中国遵守国际义务。在他上任之前不久，中英关系又再走入低点。中国新任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原本获邀在9月15日参加英国下议院跨党派中国小组举办的招待会，但最终上下两院议长决定，除非中国解除对多名英国议员的制裁，国会不欢迎他。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批评个别英国议员出于个人政治目的干扰中英正常交往和合作，又说这种行为违背两国人民愿望，损害两国人民利益，是可耻的，亦都是懦夫之举。卓惠斯上任当晚，美国、英国、澳洲宣布成立全新的军事同盟，三国将会分享先进国防科技，其中关键目标之一是协助澳洲建造核动力潜艇舰队。中国外交部反驳说，有关国家应该摒弃陈旧的冷战零和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英国圣安德鲁大学中国研究课程创办教授李大英对美国之音说，卓惠斯之前的工作就是尝试在脱欧之后建立其他贸易伙伴来取代和欧洲的关系。
Historically, Britain has been very favorable to China trade. And I think that whole question of China trade will constantly come back.
他说历史上英国乐意和中国贸易，我认为不理中国人权状况如何，任何中英关系的讨论都一定和贸易有关。李大英说，直到三四年前，卓惠斯非常亲中，他曾经为被指进行间谍活动的孔子学院讲过好说话。
She's gone from that. She's been thrust into a position where she will be forced to make anti-China noises.
他说他由那个位置被推入一个他会被迫发出一些反对中国声音的位置。我怀疑这个可以维持几耐，因为关系可以转变得很快。李大英认为英国政府需要正视过往百几年的殖民历史，才能够更有力去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问题。不过李大英说，他赞同英国议会拒绝招待中国大使，认为英方要对中方采用对俄罗斯相近的强硬态度。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在上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费城制宪大会的代表终于在国会代表权的问题上达成妥协。大会决定美国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众议院来自各州的议员人数根据各州人口数量决定，参议院的议员人数各州相同，与人口无关。这个妥协方案虽然没有令费城制宪大会的所有代表都感到满意，但是就使制宪大会避免失败。有关众议院议员人数的辩论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没有人愿意触及这个问题，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这个就是奴隶问题。如果各州众议员的人数由人口决定，那在清点人口的时候要不要将黑奴包括入去呢？1787年的时候，美国有成千上万的黑奴，他们大多数居住在南方地区，但是北方亦有，北方的船主从非洲进口奴隶，以此发了大财。邦联条例中没有涉及奴隶问题，由各州自己决定是否允许奴隶制度的存在。比如说马萨诸塞州就规定奴隶制是非法，当时另外的九个州亦停止奴隶进口，只有乔治亚、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三个州还继续进口奴隶。奴隶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美国历史上很多重要人物都是奴隶主，其中包括乔治华盛顿和詹姆斯麦迪逊。没人愿意冒犯这些人，但是制宪大会又必须在奴隶问题上做出决定。奴隶制对美国的贸易法、税法乃至国会的代表权都有影响。在辩论中，一些代表认为奴隶是个人财产，所以在决定各州的议员人数时不必被计算在人口当中。另外一些代表则表示奴隶亦是人，应该同其他人一样被计算在内。宾夕凡尼亚州的格瓦诺莫里斯发表了愤怒的演讲，他宣称奴隶制是一种邪恶的制度，给所有允许奴隶制存在的州带来巨大的悲哀和贫困。纳州的查尔斯平克尼则为奴隶制的存在进行辩护，他说有史以来从来都是有一半人充当奴隶。维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虽然自己是奴隶主，但是他希望解放所有奴隶，他说还是英属殖民地的时候，维吉尼亚州就想给奴隶自由，但是受到英国政府的阻挠，他认为问题出在靠奴隶赚大钱的英国商人身上。其他代表亦纷纷发言，对奴隶制度提出谴责或者辩护，但是制宪大会没有权力裁定奴隶制度是对是错。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将禁止奴隶写入宪法，制宪大会必将以失败告终。南部各州绝对不会接受，他们会拒绝加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鲁弗斯金华，制宪大会应该按照政治事务来处理奴隶制的问题，大会结果采取了他的意见。制宪大会的代表决定按照政治事务来处理奴隶制的问题，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不少妥协。比如说宾夕凡尼亚州的詹姆斯威尔逊建议在统计各州人口的时候，所有的白人和其他自由人都按照一个人来计算，但是每五个黑奴算做三个人，被称为五分之三的规则。这个建议得到制宪大会的接受。美国宪法里面找不到奴隶一词，凡是提到奴隶的时候或者说其他人等， 五分之三规则直到1868年第十四项宪法修正案成为法律之后先至失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话：制宪大会围绕五分之三规则达成嘅妥协系十分必要，冇咗佢，美国就唔可能形成联盟。制宪大会讨论国会权力的时候，亦遇到了奴隶制的问题。奴隶是人还是财产？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进口税和新的州的发展。制宪大会经过讨论，最后达成妥协，财政部可以对每个进口的奴隶征收$10的税，并将1808年定为进口奴隶的最后期限。在这个之前，各州有权自行决定奴隶的问题。1808年之后，决定权就要收归联邦政府。1787年夏天，费城制宪大会的代表围绕新宪法展开辩论的过程中，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这部宪法最后应该由边个来批准？是州议会，是人民，还是好像格瓦诺·莫里斯建议的由一个全民大会批准？这个时候，埃尔布里奇格里再次站出来反对将权力交给人民。他说普通人对政府的概念是世界上最荒诞的。詹姆斯·麦迪逊针锋相对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新政府的规划必须得到人民的批准。他说，我认为一个由议会批准的政府和一个由人民批准的政府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一项协定和一部宪法之间的区别。维吉尼亚州的埃德蒙·伦道夫建议各州开会审议费城大会议定的宪法草案，可以提出修正意见，最后再由一个全体大会定夺。格亚诺·莫里斯表示赞同，但是出于另外一个原因，他说，我一直希望能够召集一个大会，这个大会的代表有决心去建立一个我们不敢建立的强大的中央政府。詹姆斯·麦迪逊就痛恨这种主张，因为再次召集会议就意味着费城制宪大会的失败，意味着他的艰苦努力和希望将化为泡影。与会代表最后决定新宪法应该通过各州召集的大会由人民来批准。大会代表最后还要决定宪法生效需要多少个州的同意。大家都记得召开费城大会的初衷是要修改邦联条例，根据规定修改邦联条例需要13个州的批准，按道理新宪法亦应该得到13个州的批准才能够生效。但是有些代表提出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罗德岛根本没有派代表前来开会，当然不会投票赞成新宪法。此外，大家都知道费城大会并不是对邦联条例进行修改，而是重新拟定一个新的政府规则，因此他们有权决定宪法无需13个州的同意。主张建立强大中央政府的代表迅速采取行动，提出需要多少个州的同意才能够使宪法生效的问题。代表当日未能做出决定，但是很多代表那一晚肯定是再次碰头，因为第二日大会投票最后决定只要9个州同意，宪法就可以宣布生效。费城的制宪大会到此已经接近尾声，剩下的唯一工作就是要撰写并签署宪法落实成文字，然后加以签署。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就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在学校租了一块种花的地方，要 Larry 帮手。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get into 以及 rugby。
I think it's great that you've rented a garden plot, Li Hua, but I don't think I can really get into gardening.
You don't think you can get into gardening, Larry? 信我啦，一啲都唔难嘅，你只要跟我一齐行入花圃咁咪得咯。Then you will be in the garden.
Well, I may be in the garden, but that doesn't mean I'll get into gardening. To get into, G-E-T-I-N-T-O something means to really like something or to enjoy doing something.
Oh, 原来你讲嘅 get into 系中意嘅意思。咁你话 you don't think you can get into gardening， 意思系话你唔会中意园艺。
Right. I'm so sorry, Li Hua, because I know how much you get into gardening.
不过你起码应该试下。
Okay, Li Hua, I'll try it. Maybe I'll learn why you've gotten into gardening.
我中意园艺，完全因为我妈妈。我细个嗰阵啊，佢成日喺屋企嘅院里边种菜噶。
That sounds nice. Fresh grown vegetables are so much better than the ones in the grocery store.
咁你呢 ，Larry? What do you get into?
Oh, you know me, Li Hua. I love computers. You know, I really get into video games. I could play video games all day long.
哎，我永远都唔会明白点解你咁中意玩电子游戏。我成日觉得呢啲好嘈，打得耐又会好攰。
Well, everybody gets into different things. You get into gardening, I get into video games.
咁又系，哎，仲有我中意蓝调，你就中意摇滚乐。
Yes, and while you can't understand how I get into video games, Li Hua, I've never understood why you get into blues music. How can you listen to blues music? It just makes me sad.
我喜欢蓝调的节奏和歌手的声音咯，但是我从来没办法欣赏摇滚乐，简直吵死了。
I wonder if there's something we can both get into.
哎，我有个主意。We can both get into the car. 去花圃了。
Get into the car? Very funny, Li Hua.I should have brought some garden gloves. My hands are getting all grubby from digging in the dirt.
Grubby? 我估 grubby 肯定是污糟的意思啦。哎，你对手真是挺污糟噃。
Grubby, G-R-U-B-B-Y, does mean dirty, Li Hua. My hands are so grubby. I've got dirt under my fingernails. Yuck!
哎 ,Larry, 真是想不到你这么喜欢干净的。不要忘记得，园艺的一半乐趣就是整身都会有泥啊。
Well, maybe you think so, Li Hua. I'm just glad I wore some grubby old clothes. Look how grubby the knees of my pants are.
唉，唔好埋怨啦，喺花圃里边做嘢，一定会整污糟噶啦。
Okay, then I'll stop complaining about being grubby. But doesn't it bother you, Li Hua?
唔会，我就系中意咁样。Why don't you like getting grubby, Larry?
I don't think it's that unusual that I don't like getting grubby, Li Hua. But I haven't always been this way.
你以前唔系咁。咁又系点样啊
？Oh, when I was a kid, I used to play outside all the time. I would come home grubby from head to toe.
由头到脚都系泥啊！咁你妈妈肯定唔开心啦。
No, after I came home from a day of playing outside, she would take me by my grubby little hand and take me straight into the bathtub.
好啦 ，Larry， 今日就做到呢度啦。你见唔见嗰个工具房啊
？Grubby old tool shed. Oh, yes, I see it.
你可唔可以帮我将呢啲工具同埋呢个桶放入嗰度啊
？Sure, not a problem, Li Hua.
多谢你啊 ，Larry. I hope you didn't mind getting grubby too much.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get into， 系喜欢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grubby， 系指污糟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